建文帝就要倒台了，这大家的话题呀、啊、自然不会扯到诗词书画上。谢晋、湖广、王艮这三个人，他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三个人的表现如下：谢晋陈说大义，湖广也奋激慷慨，表示与朱棣不共戴天，以身殉国。王艮不说话，只是默默地流泪。我们再来看看三个人谈话后的表现。谢晋结束谈话之后，连夜收拾包袱，跑到了城外投降了朱棣，而且他跑得最快，历史上也留下了相关的证据。晋迟夜，湖广第二天投降，十分听话，赵志叩头谢，看看多么的有效率 啊！赵志，赵志，一赵就志啊！第三名李冠也不落人之后，冠义迎父。而沉默不语的王艮回到家之后，对自己的妻子说：“我是领国家俸禄的大臣，到了这个地步，也只能以身殉国了。”然后他从容自杀。国家是以貌取人，他却为以势取国。那一夜，有两个说话的人，一个不说话的人。说话者说出了自己的诺言，最终呢，变成了谎言。不说话的人沉默，却用实际行动实现了自己心中的诺言。其实早在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表现自己的时候，已经有一个人看出他们各自的结局。哎，这个人呢，就是冷眼旁观的吴父。就在湖广慷慨激昂地发表完殉国演讲，并一脸正气地告辞回家之后，因为他的家呢就在吴父家旁边，吴父的儿子深有感慨地说道：“这个胡叔有如此的气概啊，能够以身殉国，实在是一件好事啊。”吴父却微微一笑说道：“这个人是不会殉国的，此三人之中唯一会以身殉国的只有王艮。”吴父的儿子到底年轻啊，对此不以为然，反而反驳他的父亲。谁知就在此时，门外传来了湖广的声音：“
哎，现在外边很乱呐，你们要把家里边的东西都看好了。”
这两个人只能是相对苦笑了。话说回来，我们似乎也不能过多的责怪这几个投降者，特别是谢晋，他受了很多的苦啊，经历了很多的坎坷，他太想成功了，而这个机会他是绝对不能放过的。对于这四个人的行为，人心自有公论。于是谢晋从此就成为了朱棣的宠臣，无论他用什么手段，他毕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从此他开始了自己的传奇一生。但是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投降三人组中其余两个成员的下落。李冠，朱棣在掌握政权之后，拿到了很多朝臣给建文帝的奏章，里面呢也有很多要求讨伐他的文字。他以开玩笑似的口吻对朝堂上的大臣们说：“这些奏章你们都有份儿吧？”啊，下边的大臣个个心惊胆战。其实朱棣不过是想开个玩笑而已，他并不会去追究这些人的责任。但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惹事儿的正是这个李冠。他从容不迫地说道：“
我没有，我绝对没有。”
然后摆出了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他是一个很精明的人，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为了避祸，他从未上过类似的奏章。现在他的聪明才智终于得到了回报，不过呀，是以他绝对意想不到的方式。朱棣走到李冠面前，突然把奏章扔到了他的脸上，厉声说道：“你还引以为荣吗？你领国家的俸禄，当国家的官员，危急时刻
你作为进士，竟然一句话都不说，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人。
哟，全身发抖的李冠缩成了一团，他没有想到无耻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在这之后，他因为犯法被关进了监狱，最后死于狱中。在他临死的时候，终于悔悟了自己的行为，失声祈祷：
哎，王静之啊，我没脸去见你呀。
王静之那就是王艮，他字静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胡广。他后来啊一直是官运亨通，因为文章写得好，有一定处理政务的能力，与谢晋一起被任命为明朝首任内阁七名成员之一，后被封为文渊阁大学士。此人死后被追封为礼部尚书。他还创造了一个记录，那就是他是明朝第一个获得谥号的文臣，他的谥号叫做文牧。纵观他的一生，此人啊没吃过什么亏，似乎呢还过得很不错。不过一个人的品行终究是会暴露出来的。当年胡广和谢晋投奔朱棣之后，朱棣看到他们是同乡，关系还很好，便有意让他们成为亲家。但是当时啊，谢晋虽然已经有儿子了，胡广的老婆呢却是刚刚怀孕，不知是男是女。此时这个妇产科专家朱棣在未经 B 超探查的情况下断言一定是女的。结果呀，胡广的老婆确实生了个女孩。所以说呀，这领导他就是有水平，居然在这个政务活动之余对妇产科这种副业啊有如此深的造诣。事后证明这个女孩啊也确实不简单，可惜这我在这个史料中没有找到她的名字啊，只知道她肯定是姓胡的。这不是废话吗？这个女孩呢如约与谢晋之子完婚，两家啊都是财大气粗，是众人羡慕的家对啊。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呐，谢晋后来被关进了监狱，他的儿子也被流放到了辽东。此时胡广又露出了他这个两面三刀的本性，这亲家一倒霉掉进井里边，他立刻去四处找石头，勒令自己的女儿与对方离婚。在那个时候，父母之命就是一切。然而这位被朱棣赐婚的女孩很有几分朱棣的霸气，他干出了足以让自己父亲羞愧汗颜的行为。胡广几次逼迫劝说毫无效果，最后他得到了自己女儿的最终态度，不是分离的文书，而是一只耳朵。他的女儿为表明绝不分离的决心，割下了自己的耳朵以明志，还怒斥父亲：我的亲事虽然不幸，但也是皇上做主，您答应过的怎么能够这样做呢？我宁死不分。这位壮烈的女子的行为引起了轰动，众人也借此看清了胡广的真面目，而谢晋的儿子最终也获得了赦免，回到了那位女子的身边。嘿，胡广啊，羞愧吧，你虽饱读诗书啊，官运亨通，气节啊却不如一个普通女子。还是那句话，人心自有公论。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话说回来，朱棣之所以器重谢晋，很大的原因就在于他准确地判断出谢晋就是那个能够胜任大典主编工作的人。于是在永乐元年，朱棣郑重地将这个可以光耀史册也可以累死人的工作交给了谢晋。 他的要求是，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直言，至于天文地质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集成一书，勿厌浩繁。哎呀，多么豪壮的话语和愿望啊！请大家不要小看修书这件事儿。在信息并不发达的当时，书籍即使出版后也是很容易失传的，因为当年也没有出版后送一本给图书馆的习惯。小说之类的书是很多人看的，但是某些经史子集之类的学术书籍，哎，就很少有人问津了。当然这点和现在也差不多啊，它是极易失传的。而某些不传世的书籍就更像武侠小说中的秘籍一样了，它是隐藏于深山密林之中不为人知。要采集这类书籍啊，必须要大量的金钱和人力物力，所以虽然每个朝代都修书，却大有不同。比较穷的朝代官方修书呢数量有限，只求修好必须修的那一本，那就是前朝的史书。而朱棣要修的不是一本，也不是一部书，他要修的是涵盖古今、包容万象、蕴含一切知识财富的百科全书。这不仅仅是文化，这是包含经济在内的综合实力的体现，是一个国家自信和强大的象征。大典之外再无他书。我们可以想象，当朱棣将这项工作交给谢晋时，他是把希望和重担一起赋予了这个年仅34岁的年轻人。可是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在朱棣看来无比重要的事情，在谢晋那里却成了一项一般任务。这个谢晋啊，在这件事上并没有表现出他应该有的政治敏锐性，而是天真的以为这不过是皇帝一时兴起啊，想编本书玩一玩。于是在永乐2年11月，他就向皇帝呈送了初稿，名文献大成。应该说这套初稿也是花费了谢晋很多心血的，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这番心血换来的是朱棣的一顿臭骂。谢晋如此之快的就完成了任务，倒是让朱棣啊十分的高兴。可是当他看到谢晋送上来的书时，才明白，嘿，这位书呆子压根儿就没有领会我的意图啊。于是他狠狠地斥责了谢晋一顿，然后摆出了大阵势。这个阵势实在是太大了，完全体现了明朝当时的综合国力。首先朱棣派了5个翰林学士担任总裁，不过这个总裁啊，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总裁啊。这5个人呢，以王景为首，都是饱学之士啊。另外呢，还派了20名翰林院的官员为副总裁，这20个人也都是著名的学者。此外，朱棣还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总动员令，召集所有学识渊博的人，不管你是老是少，是贫是富，这瘸子跛子也没关系，脑袋能转得动，脚能走得动，哎就行了，全部召集来做编撰，大概啊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这个编辑。哎，这还没完呢，朱棣拿出了拼命的架势，一定要做到精益求精。他还在全国各个州县啊寻找有某种特殊能力的人，但这种能力并不是学问，那么他到底找的是什么人呢？答案是字儿写得好的人。由于当时啊是修一部全书，所以要采集大量的书籍和资料，这些资料找来之后需要找人抄写。哎，这也情有可原，因为当时并没有电脑排版技术，在编撰过程中只有找人用手来写。既然是大明帝国编的书，自然要体面，书籍的字迹必须要漂亮清晰。如果要找一个类似我这样字迹潦草，每天只会在电脑前打字的人去抄书，哎，别说朱棣看了不习惯，我自己也觉得丢人呐。那年头啊，你要是写的一手烂字儿，你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这是名副其实的文化总动员。 可以说朱棣是集中了全国的精英知识分子来做这件事情。之前我们曾经提到过，修书也能充分体现国家的经济实力，这是因为你要召集这么多的知识分子来为你修书，你就得在招聘广告上写明包食宿按月发工资。千万不要以为知识分子读书人就会心甘情愿的啊干义务劳动，那人家也是有老婆孩子的。朱棣啊是一个做事干脆的人，他雷厉风行地解决了问题。他将编撰的总部设在了文渊阁，并给这些编书的人安排了住处，要吃饭时自然有光禄寺的人来送饭，编书的人您啥也不用管啊，编好你的书就行了。看了我们以上的介绍，大家应该清楚了，没有钱，没有很多的钱，这书能修成吗？贫穷的王朝整日只能疲于奔命，一点国库收入拿来吃饭就不错了啊，哪儿还有闲钱去修书呢？这盛世修书实非虚言呐。除了以上所说的这些人之外，朱棣还给谢晋啊派去了一个帮手，和他共同主编此书。这个人呢说是帮手啊，实际上应该是监工，因为在此之前他只做过一次二把手，不巧的是这一把手啊正是朱棣。这个监工呢就是姚广孝。姚广孝不但精于权谋，还十分的有才学，明朝初年第一学者宋濂也十分欣赏他的才华，而那个时候谢晋啊还穿着开裆裤呢。把这样的一个重量级人物放在谢晋身边，朱棣的决心可想而知。当朱棣以排山倒海之势摆出这样一副豪华阵容时，谢晋才终于明白自己将要完成的是一件多么宏大光荣的事情。如果不能完成啊，或者是完成不好，那就不仅仅是丢官的问题了。哎，啥也别说了，开始玩命干吧。在经过领导批示后，谢晋同志终于端正了态度，沿着领导指示的方向前进。事实证明朱棣确实没有看错人，谢晋充分发挥了他的才学，他合理地安排着各项工作，采购、辨析、编写、校对都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每次编写完一部分他都要亲自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作为这支庞大知识分子队伍中的佼佼者，他做得很出色。当这上千人的编撰队伍在他的手中有序地运转，所谓大典不断接近完成和完善时，谢晋终于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梦想。他不再是怀才不遇的书生，而是国家的栋梁。在编撰大典的过程中，朱棣还不断地给予帮助和关照。永乐四年四月，朱棣在百忙之中专门抽出时间探望了日夜战斗在工作岗位上的各位编撰人员，并亲切地询问谢晋在工作和生活中有什么困难。谢晋感谢领导的关心，并表示一定要再接再厉把工作做好，以报答皇帝陛下的恩情，不辜负全国知识分子的期望。最后他提出大典经史部分已经差不多完成了，但子集部分还有很多缺憾。朱棣当即表示，哪里有困难就来找我，一定能够解决，不就是缺书吗？我给你钱买啊，要多少给多少。之后他立刻责成有关部门啊，也就是礼部，派人出去买书。有了这样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支持，再加上谢晋的得力指挥和安排，无数勤勤恳恳的知识分子日夜不休地工作着，他们在无数个灯火通明的夜晚笔耕不辍，舍弃了自己的家庭和娱乐，付出了健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因为这其中有不少人因为劳累过度而死。他们只是为了完成这部古往今来最为伟大的著作。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可能并没有什么伟大的理想， 因为大部分人只是平凡的抄写员、编撰人，在当时他们也都只是普通的读书人而已，他们的人生似乎和伟大这两个字儿扯不上任何关系，但他们所做的却是一件伟大的事。历史不会留下他们的名字，但这部伟大著作的每一页每一行都流淌着他们的心血。所以不管是累得吐血的编撰，还是整日埋头抄书的书者，他们都是英雄，当之无愧的英雄，每一个人都是。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张杰，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